这里是读书不打烊第二集，我是主讲人 CC。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国际新闻哈？如果有买股票的伙伴们哈，可能都会感到很心痛哈，就是台股一下跌掉了800多点。那其中一个影响的重大因素啊，就是国际政治啊，就是不到一周之前啊，伊朗破天荒的直接攻击以色列。就是为了报复以色列之前在叙利亚攻击他们的大使馆。那这件事情呢，因为以色列现在在国际之间的形象已经非常不好，就是觉得他们在进行某种人道毁灭和种族清洗，所以以色列现在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同情。但是呢，以色列跟伊朗这两大强国之间，而以色列虽然小，但是它的武力值是很高的，所以这两个敌对国之间这种以牙还牙的这政治军事行动啊，强度直线上升，不但影响了全球的股市，事实上也让很多人担心说，这个全球的战争会从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全世界都担心说会因为以色列跟伊朗这样擦枪走火，然后引起强度很高的这个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类的，扩展更大规模的冲突这样。那国际政治一直都被认为是这种潜在冲突不断的各国势力角力的一个过程啊，就算即使不是用核武相互威胁，在经济上这种比较软性的战争也是一直持续着。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国际政治呢？因为最近有一本，刚好阅读一本书，经典的科幻小说，是由中国大陆的作家刘慈欣他写的这个三体 Three Body 这个经典科幻小说所引起的一些感想。那如果大家有看到最近 Netflix 去拍的这个《三体》的影集版的话，应该就对里面的剧情大概有些了解，应该也会觉得很有兴趣了因为作者刘慈欣这本小说呢，为什么说是经典呢？他一开始是连载在《科幻世界》这个杂志上的长篇连载小说，他其实2008年就出版了单行本那其实我已经耳闻已久了，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看科幻小说的人像倪匡的科幻小说我就看过很多遍倪匡的系列我就可以说是相当熟悉的一个粉丝就是说他天马行空的去写以不同主角为系列的故事不管是正宗的最主要的男主角威斯里，还是说高大帅气忧郁多情没办法跟任何一个情人定下来的袁振霞医生或者是纯粹就是写给就是男性读者满足的这个罗开，亚洲之音罗开等等这种，或者是浪子高达系列，其实我都看得很熟。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倪匡的想象力真的是很惊人里面有很多东西你很难想象是在一二十年前就有人想到。可是呢，如果跟刘慈欣写的《三体》一对比的话，那个规模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我不是说倪匡写的小说不好真的是不同的感觉就是刘慈欣的这个《三体》里面所展现的这个宏伟的非常壮观的这个宇宙的这个图像是我以前看科幻小说很难体会到的。其实我在看刘慈欣的《三体》的时候我有点感觉，就是我觉得倪匡的原子空间跟《三体》有一点相像当然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有这两个小说都有接触过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比较一下，我觉得感觉非常相像都是在跳脱了整个地球人的一个可能视野，也跳脱了地球的环境就是进入了宇宙，然后宇宙里面的规律是在地球上无法想象的然后人类只能服从这个宇宙的规律。贯穿三体的这个宇宙规律就是某一种宇宙文明的黑暗森林图景非常推荐听众朋友去看它的这个主要的故事的高峰就出现在第二部，它主要是三部曲第一部是三体，第二部是副标题是黑暗森林，第三部是三体副标题是死神永生但其实三部是贯穿的故事，但是又各有各独立的一个主轴其实蛮有趣的是我先介绍一下就是三体的一个相关资讯就是他是第一个获得西方科幻小说大奖雨果奖的亚洲小说家。现在有人我有看到有人的评论是说他这个刘慈欣本人 就是原文的这个小说原文写的尚可，是翻译成英文之后翻译得很好，所以才拿到了雨果奖。我有看到网友这样评论，其实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就是我读的当然是中文原文版嘛，好，但是它的文字本身就非常优美，就是说不是只有情节非常的宏大而已，我们后面会稍微用到引用到一些它的句子，它的文字是非常优美，非常能够就是你要描述出人类无法想象的那种宇宙图景的时候，其实文字功力也非常重要。好，在录制这个时候一边还在地震，所以就是一边为花莲的这些灾民担心以外，就是一边内心也忐忑不安。这其实就是当我们在阅读三体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说在宇宙当中相互之间敌对的状况下，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任何一个文明是处身在一个安全的状态。所以他这个第二部黑暗森林，他基本上就是在暗示着整个故事的主要想要表达的一个信念。它的标题就是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力的一个对这个小说所要表达的一个想法的一个陈述。那当然啦，我在介绍这小说的过程当中可能不可避免的也会有一些暴雷的部分，不过因为它是2008年就出版单行本的一个小说，所以要说暴雷其实也还好啦，但是就是说如果还没有读过小说的听众朋友呢，就是怕被暴雷的话，可能就也我会尽量不要暴雷啦，但是其实听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讲到一点情节这样子。三体蛮有趣的是说，其实翻译成英文得了奖之后呢，甚至连前任的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他都对三体是赞不绝口。据说在2017年他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访谈当中，他就特别去提到中国科幻小说家刘慈欣的三体。那个时候访问的一个主题是关于阅读的意义，这样对一个总统来说这个题目应该是非常非常软啊，那就非常 casual 的一个访谈的场合。他就说他读小说是因为工作很繁重要逃避现实。那记者就追问说他读什么小说啊，他就说很有趣的小说最近他在读的是一本科幻小说叫做三体。他说一开始是当作娱乐在读，可是后来却发现这一套书非常深刻。对于奥巴马这个评论我完全同意，就是说三体这个其实 Netflix 一改拍我就把第一季看完，然后那时候就很想要在节目里面去分享跟介绍。可是他三部曲里面三本故事里面，虽然严格说就是页数相当多啦，大概快1000页，但其实主要让我很难去写一个分析或者写一个摘要，是因为他感觉他非常多地方想要表达的东西都非常深刻，而且他表达的并不是一个对或错的观点。因为如果说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他只是要讲对错，那其实比较容易摘要，也比较容易去了解。可是他这一套书里面想表达的东西，很多时候就只是对人性的一个很观察，就好像他是冷冷的站在人类社会之外去看人类社会里面的各种，可能是蛮丑陋，但也有一些好像是蛮美好、蛮悲剧、蛮快乐等等的这种现象。他只是把它就是安安静静的，就是把它客观的把它描述出来。好，这个故事说了这么多，其实他得了还不少奖啊，就是从2008年单行本发行之后，2014年有被提名，就是美国科幻跟奇幻作家协会星云奖也被提名，2015年也有普罗米修斯奖也被提名。这样说起来就是感觉上好像就是都差一点点啊。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台湾的读者可能一开始有接触到这本小说的人不是太多。幸好这次 Netflix 去拍了一季，虽然说2023年中国已经拍了一个所谓中国腾讯版的三体，如果大家有兴趣入手这本书的话，可以去看这个中国腾讯版的。据说这个中国腾讯版呢是非常忠实于原著，就是里面的台词几乎都是从原著当中直接引出来，所以就是相较于 Netflix 去改编的版本会比较不一样，就是 Netflix 有一个自己的改编的 目标哈，就有点像是要把它就是加速故事的进行，要把它拍得比较好莱坞啊，就是比较充满了节奏感，有点像动作片这样子。好，那我觉得是各有好处啦，但是幸好也因为 Netflix 的改编哈，让我真正有动力去翻看这本小说，然后一看之后就非常入迷，然后几天几夜都在看之后就非常入迷，几天几夜都在这个阅读小说，而且还回去重看这样子。在德网络上你可以看到说，德语世界对这本小说也有一个蛮有趣的评论，他是说，有个德国评论家，他说他阅读刘慈欣的《三体》的三部曲，就好像看到这个德语的评论里面提到说，刘慈欣他自己对小说做过这样的比喻，就是除了人类自己观察自己文明这个视角以外，他想要提供另外第二视角。他说，假如整个宇宙是我们的城市，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银河系就是我们所在的大楼，太阳系就是这座楼的地下室，地球就是地下室的一个储物柜，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这个储物柜里面。我们知道有城市有大楼的存在，但是有生之年我们都无法打开这座储物柜的门所以他刘慈欣这个比喻呢，某种程度上就写出了，其实小说里你也看得到，就是说人类文明是非常非常渺小的，有时候我们无法想象就是到底，或者是我们会用自己人类中心的一个观点去看其他就是地球以外的文明，他那常常都是想错的，而且是无法理解高等文明的，这个并没有真正的理解。然后这个德语评论家就认为说刘慈欣的科幻作品本身就已经打开了我们人类所居住的这个储物柜的大门，它完全就是让人大开眼界，这个成语我觉得是非常贴切，就让人仿佛就从它的文字当中看到了，不只是空间上跳脱了太阳系银河系看到了宇宙里面的文明，时间上因为在故事里面其实前前后后也跨越了前前后后也跨越了几千年的时间所以时间空间上都真的是打开了人类的一个视野。那我今天要简单去分享的是就是它核心在讲这个所谓的宇宙文明的黑暗森林图景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它多少会讲到一些情节不过主要是我个人的一个对它的感想，所以大家都听众朋友有兴趣还是可以听。它这个三部曲是各有故事的核心但是其实最关键的一个故事主轴就是在第二部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个科学家他提出一个对宇宙的观察，宇宙研究宇宙的宇宙社会学这门学科，然后在这个研究的主题底下呢，他从两个前提出发他其实是受到高人指点，然后他得到了两个前提，然后但是呢高人就是讲话就是高来高去，所以并没有跟他讲得很清楚所以后面的研究跟整个理论大概是什么样子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这两个高人指点的前提是这样子，宇宙法则的两个前提，第一个是所有文明的基本需求都是生存，好，那第二个是整个宇宙中呢总质量不变，好，那其实这前提就像数学的公理一样其实也不需要去证明，但是它非常简洁，而且可以从这两个简洁的前提或公理之中就去推断出来整个宇宙文明之间互动的一个面貌第二部里面就有点像是一个侦探安乐椅侦探凭借手上的线索要去思考出来要怎么样保护地球文明不受所谓的三体文明，就是这本书的名字三体其实就是某一个地球之外的高等外星文明它对地球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这个最后怎么破解，这是真的是作者铺陈的非常非常精彩。第二部里面有个非常厉害的科学家叫罗辑其实蛮有趣，他设定就是一个中国科学家，那他名字就是逻辑，就是 logic 可能是这个设定就暗示着说其实他是里面就是思考最犀利最有逻辑的一个角色是他先悟出了这个外星文明都已经知道但地球文明还傻傻不知道的宇宙文明黑暗法则，也就是说当他看到人类的太空战舰故事情节就是人类的几艘太空战舰之间发生了冲突为了争夺资源相互发射致命的氢弹之后就是人类基本上对人类同胞做出这样的事情是完全不能被全世界所接受的完全抵触了人类的一个道德跟价值观所以这些太空战舰做下这样子犯下这样的罪行之后他们就通通都逃去太空了不过重点是他们的行为他们这种邪恶的罪行让 这个科学家逻辑领悟到基于人性必然会发生的相互毁灭的结果。那他把这个观察套用在他的宇宙社会学里面，那里面真的有一段就非常有趣，就是他跟故事就设定了他要保护他的这个保镖，后来也变成他好朋友的一个警官叫史强，就是如果翻拍成电影的话，就是大概是马东石，韩国那个马东石，大家如果看过《失速列车》这部电影的话，大概是马东石这样的一个演员会去演这个警官，然后就是非常能打，武力值很高，然后又大辣辣的，非常海派。这个角色史强呢，就跟他在聊天，然后罗辑就跟他说，他悟出了这个黑暗森林理论，他就说，大使啊，你能从一颗弹头或一滴血去还原整个案情，事实上他在做的宇宙社会学也就是从这两条公理就刚才说那两条前提里面去描述出整个银河系文明跟宇宙文明的图景。他说科学就这么回事，每个体系理论的体系的基石都很简单，那所以这两条原则基本上要描述的东西就是说宇宙的整个质量不变，就表示说宇宙资源是有限的，可是呢宇宙看起来算很大对地球人来说，但事实上隐含在其中的宇宙文明的数量已经爆炸了，文明的成长是指数型的成长。逻辑说指数呢是数学中的魔鬼，他就举了个例如果海中有一个肉眼看不到的细菌以指数的速度来分裂，半小时分裂一次，几天之内这个细菌就能填满地球上所有的海洋。结论就是以指数成长的生命在宇宙中的扩张是很恐怖很惊人的，也就是这种指数成长爆炸性的成长导致了某种生存的死局，这就是术语的用语基本上就是所有的文明必然会面临资源缺乏匮乏的一个生存死局，那导致每一个高等文明都不得不离开他们的舒适圈，他都必须去掠夺其他文明的资源，就像猎人在森林当中因为物质匮乏必须去打猎才能养家活口。其实蛮有趣的是当我们在16到19世纪就是西方的这个政治思想时这跳得有点快，不过我们在谈到文明发展的时候，因为差不多在谈文明发展就是在西方特别是列强去对外殖民整个就所谓比如说地理大发现之后带动了就是各个欧洲的强国去对外掠夺资源，去对外进行殖民对不对？像台湾本身也是殖民地嘛，然后被非常多的西方的国家殖民过。那到了19世纪是我们说就是帝国主义，就是这些殖民的强国他们把掠夺来的资源呢用在母国身上，然后他们对殖民地进行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统治都是非常残酷非常暴力非常血腥的，然后 这段时期就是我们说帝国主义发展到高峰的时候。很有趣的是也就是西方的这些欧洲国家在谈所谓的文明发展，因为那时候很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文明发展程度越高他就有能力或甚至有道德义务去指导监督甚至统治管理发展程度比较低的这种非欧洲的社会。好，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说法是说文明发展越高道德素质可能越高了可能越热爱和，但是呢这里就加入了宇宙社会学的第二个元素叫做猜疑链，就第二个元素猜疑链简单的说即使发生冲突的前提除了物质匮乏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相互猜疑无法确认对方的意图因为跟逻辑在讨论的另外一个警官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史强他就说有可能在宇宙当中会遇到充满善意的民族充满善意的文明那为什么冲突是必然发生的呢？猜疑链的意思就是说即便呢我知道我这个文明是善意的我对其他文明会有猜疑，因为我不很难知道确切的知道掌握对方的意图对方是不是善意的那即便说在某些交流底下我能够感知到对方是善意的就好像在小说里面事实上地球人是非常脆弱而且全面的，就是当三体文明想要来地球之前他已经先派了很多叫做质子智慧的质这个探测器布满了整个地球，所以换句话说三体文明在还没有到达地球之前几百年它就已经对整个地球上不管谁讲什么话谁做什么事的资讯通通都像某种窃听器一样已经通通都被就是被三体文明去窃取了他们都可以掌握所有人讲的话这样子。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三体文明是有可能借由某种方法知道地球文明对三体是善意还是恶意的。那有人就说，那在这种情况下，假定我能够了解对方的意图，就不会有猜疑的问题。可是呢，罗琦在这边用一个蛮有趣的方式去铺陈了这个猜疑。他说，即便我知道对方是善意的，好了哈，但是我不知道对方怎么想我。进一步来说呢，就是小说里就这样写哈，即使你知道我把你也想成善意的，我也知道你把我想成善意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怎么想你，怎么想我的，啊，是不是非常的绕口呢？啊，这才是第三层而已，这就是猜疑链。啊，这种东西呢，在地球上是见不到的哈，因为人类相互的物种，相近的文化，让人与人之间啊，或者是说民族与民族之间这种环境，猜疑链大概延伸个一两层，就还蛮容易就被人类的交流消解掉。毕竟人类还是同文同，就是很多还是同样的物种，还是能够比如说笑是共通的语言，然后大家可能都听过这句话，所以要互相了解还是相对容易的。可是在太空对异种文明来说，猜疑链可以延伸的很长很长。那即便这些文明有朝一日真的相互接触，能够消解这个疑虑，通常在有机会消解之前啊，黑暗的战争就会已经发生了，就是冲突会已经爆发，可能是某一方就会主动已经开始攻击了。所以换句话说，猜疑链跟宇宙的文明所需的资源是匮乏的，这些元素加起来导致的是宇宙当中文明跟文明之间也必然的是一个相互毁灭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前面说它的标题就是宇宙是黑暗森林，每个文明在这个森林当中都是非常安静啊，带着枪啊，随时准备攻击的猎人。好，那这时候啊，罗辑就说，只有地球的文明啊，因为地球人因为无知啊，他就好像是在黑暗森林当中啊，升起了一堆萤火，然后对着黑暗森林大叫说：“我在这，我在这”的傻孩子这样子哈。所以简单来说，地球文明在这个宇宙的黑暗森林法则底下，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随时有可能就是覆灭啊，被攻击，被彻底毁灭的一个状况。那事实上我们在小说里面也会看到好几次地球文明差点覆灭，或者是真的被攻击的，就大家如果去看就知道，比如说就是一千艘舰队就像挂鞭炮一样，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炸完了，就被毁灭被攻击了，差点没有把人类文明的这个所有人类的信心都毁灭掉。好，所以这故事其实是非常，第一是非常的壮观，那个规模是非常大，然后第二是它内容非常深刻，有很多对人性的描写。可以说最后如果要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就是说一般科幻小说写的是外星文明，好像就跟地球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刘慈欣写的其实是地球人的人性之恶。怎么说呢，比如说像这三部曲里面，每一部曲里面都有让人非常有共鸣的角色啊。比如说第一部是主要的一个角色是杰出的科学家叶文洁，是他经历过文革啊，就是故事一开始其实原作的一开始就是文革，不过后来好像蛮有趣的是我看维基百科后来好像因为说一开始写文革中共官方有点批评这样子，所以后来刘慈欣再改写出版的这个改编版里面就不是以文革作为一开始的场景这样子。好，那反正叶文洁因为经历过文革，大家如果有读过一些文革相关的资料就会知道，那真的是人类极端的非理性跟疯狂的一个黑暗时代，所以叶文洁在小说里面经历文革存活下来之后，对人类是彻底死心。然后呢，他就刚好在工作的地方是负责卫星的通讯，那有一天就意外接收到外星文明的警告，外星文明就说：“哎，你们不要再，是一个好心的外星人啊。”然后他就传讯说，等于是警告这个通讯中心说，你们不要再试图跟外星文明联络了哈，因为这样某种程度上等于是曝光了地球的位置哈。当地球的位置曝光，就像在黑暗森林当中点起萤火一样，所有其他的猎人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地球，但是地球却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他就警告叶文洁说，应该是说他传讯息给这个通讯中心说，你们不要再传讯息曝光你们自己的位置哦，否则的话三体文明就会来侵略你们。好，所以那个讯息最后就是说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就是像我们一样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 但是叶文洁呢，却在思考过后，他毅然决然选择了回复这个讯息啊，因为出于对人类文明已经不可挽救啊，已经他对人类文明整体是完全死心，对地球文明也彻底的失望啊，所以在叶文洁跟一些后来他的跟随者看来啊，三体这种外星文明，这种高等的文明，事实上，与其说是一种威胁，不如说是一种拯救地球文明的机会。既然地球文明已经没救了，人类已经没救了，如此的非理性，如此的愚蠢啊，只会相互残害，或者是残害地球大地之母，那么就让三体这个高级的外星文明来拯救地球吧，好，来取代地球文明吧，好，大概是这样。那你可以看到说，光从第一部曲叶文洁这个角色，你可以看到他对人性的描绘非常非常的深刻啊，虽然说他对叶文洁对整体人类是失望的，是死心的哈。不过很有趣的是，里面有一段情节是他对个别的啊，就是一些地球人呢，其实是有建立深厚感情的哈。他在生了小孩休养的时候，跟他当时居住的大兴安岭的一些农村的乡民有建立深厚的感情。好，可以说人类的整体上是丑陋的哈，因为普遍的人性，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那种追逐权力啊、道貌岸然的拜高踩低的小人很多，但是个别的人还是有个别的这种很善良的很纯洁的人存在，然后这些人就彰显了人类还是有美好的部分的。所以在三体里面呢，叶文洁她认识了另外一个因为相信物种平等主义的有钱人家就跑到大兴安岭农家要挽救某一种快要被物种灭绝的一种鸟类哈，这个有钱人家子弟伊文斯啊，他认知到他对人性虚伪的想法，还有对所有物种的这种大爱哈，叶文洁当时就自言自语的说，要是这样的人多一点，哪怕是稍稍多一点，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的。看到这段小插曲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有感触，就是说，可能如果纵观人类的历史的话，真的会觉得人类很丑陋。都做类似的事情，互相残害，真的所谓善良的，内心纯洁的，对人有大爱的人类是非常非常少的。可是即使只有一个，即使只有两个，这还是让人会很感动了哈。所以，但是这并没有就改变叶文洁的想法，他最后还是按下了回复三体文明的这个讯息这样子。好，但是三体这个小说里面就会看到，其实就有一些这种非常深刻的角色出现，那这可能是我觉得这最像科幻小说的地方啊，因为现实生活中可能我对人性是没有那么乐观的，但是在小说里面看到好几个角色都会觉得很感人，像是故事一开始就为爱情牺牲自己的云天命，也是个科学家，或者是后来逻辑我刚才提到悟出宇宙社会学黑暗森林法则的这个逻辑，这个科学家呢，他后来决心成为捍卫人类文明的执剑人，就是手持宝剑捍卫地球文明，对抗三体文明侵略的这个执剑人哈，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些角色设定哈，所以就是非常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去阅读。好，这个故事还有很多可以分享哈，但是特别是这整体而言，跳脱人类中心的宇宙观会给你的阅读经验带来非常不同的一种感受。那我另外也要推说，如果觉得《三体》这个小说三部曲太多页了，可能一下消化不了，也可以去看刘慈欣另外一部小说叫《球形闪电》，它是在讲一些科学家在遭遇到球形闪电哈这种非常稀有、非常少见完全不可理解的一种自然界的这种雷电现象以后呢，想办法要解开这个谜的一个过程。这个解谜的过程当中，也有非常非常精彩的，就是跳脱人类思考框架的一些故事情节啊。总而言之，我觉得，刘慈欣他的科幻小说本身又兼具了悬疑跟推理的元素哈，所以读起来是非常充满娱乐性，我绝对不会让人觉得无趣哈。就即使它里面讲很多科学的东西这样子，这里我要再讲一个小插曲，就是他怎么样去。讲一个跳脱人类文明跟价值观的场景，然后像刚才说的第二集的黑暗森林里面描述到有一个很有趣的场景，出现在地球遭受外星文明攻击之后，当时人类仅存的七艘，从1000多艘变成只有七艘太空战舰他们在太空中就当时的感觉就是说，地球 这个家乡是死定了哈，毁灭了。所以所有在战舰上的人都的想法都是说啊，回不去了。对于这些小舰队来说，曾经的地球家园现在只是一个死亡陷阱啊，回去也没有意义。飞船本来是个暂时的栖息地哈，就他们只是执行一个任务哈，就过一段时间就预定是要回到地球上，但现在就变成了他们永远的家园。然后太空这个无边无际的地方就会是他们永远的归宿。那在这个完全新生的状态，完全不同于以前地球的形态下，舰队中这个5500名成员开始意识到他们跟旧有的地球人类会开始不同，他们跟人性 humanity 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他们会变成第一批永远在太空流浪的人类，所以刘慈欣在这边的描写是这样子。在这种环境下，人类的精神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人将变成非人。好，这个故事分享有点长，因为它其实内容太丰富了，我也不需要去把所有雷都爆掉。不过要简单分享一个概念，如果是今天的概念小教室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是在政治哲学或者在讨论政治的理论里面，我们会觉得文明 civilization 这个概念是非常有政治意义的。就像我们刚才讲什么地球文明啊、外星文明啊，它其实都不是中性的词语，它是产生于16到19世纪欧洲列强在对外侵略、对外殖民、对外去推广，不要说推广，推广太中性了，太温和了，它是对外去把他们的价值观输出到比较弱势或者是非欧洲的民族或社会当中的时候文明这个词汇就被许多人拿出来用，因为就他们要背后想要表达是说，文明程度越高的民族或国家他就越有正当性去指导或监督或甚至统治或甚至侵略其他文明程度比较低的社会。那当然文明程度是怎么决定呢？是看多少这个社会当中识字率有多高嘛，或者是说这个社会当中有多少人有信仰嘛，或者是说科技的发展有多高嘛。这个文明的标准、文明的尺规就是由当时欧洲人来界定的。所以基本来说，我们可以讲的比较概略一点，可以说文明这个词汇就是殖民帝国时期欧洲人又来正当化他们自己对外侵略的这种的一种理论武器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理论武器这样子。那所以讲文明 civilization 跟我们讲的文化 culture 其实在中文感觉是非常相似的，有时候我们也会混用其实在政治学的含义上有蛮大的差别所以感觉上虽然好像用口语讲文明或文化其实都很类似但是文明它本身是很具有就是在历史上非常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武器这样一种含义所以如果用一个比较批判性的观点来看的话，就说西方历史上去谈文明或者文明的发展，它相对的就是野蛮，跟那些非欧洲的社会就被视为是野蛮人这样子。 civilized society 文明的社会跟savage 野蛮人野蛮社会就是对立的一组词汇，这组词汇就是被当时的就是想要对外侵略、对外殖民、掠夺资源的这些欧洲人拿来当做他们的辩护理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工具。这个文明跟野蛮的二分法就可以说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一个中心思想这一对概念虽然不是只有在理论上发挥作用它在现实的政治的各种讨论当中也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相对的文化是比较正面的概念所以这边有个蛮有趣的是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德国是对立的国家，那当时德国的报章杂志在描述英国的时候还特别去说英国拥有的是文明就是说是某种高度的物质发展等等的，但是还没有到非常高的境界德国人有的是文化，就是文化不仅是物质发展还包含道德跟艺术这种精神涵养，所以你会看到说其实文化跟文明其实还有不同的正面跟负面的一个含义。好，今天的分享的是刘慈欣这个科幻小说家所写的《三体》，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读书分享。如果你希望听到更多类似的分享的话，你可以按订阅追踪，也可以留言给我，也请你留下5星好评。拜拜。